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，我们在经历里面，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。比方说你追求圣洁，那么你觉得我上一次发脾气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没有好好记住，所以下一次我要记得，我要告诉自己说我记住不能够发脾气。然后呢，你前四天都记住，到第五天你忘记了，结果你大大发了个脾气，你又失败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你是一个很紧张的基督徒，你是一个爱主爱到一个地步，许多时候你看见变成非常的紧张。那么其实一个紧张的基督徒都是好基督徒，如果你不在乎圣洁不圣洁就没有问题了。你希望能像我们的主。那我的外孙女啊，不是，我的孙女才几岁，她小的时候她就知道她里面好几只老虎会跑出来，就是她里面一下子脾气就来了。那他，我们要教他里面他是个罪人呢，所以呢我们就常常问他，你今天有几只老虎跑出来啊？他有时候两只，有时候五只。那么他呢，对自己知道他不满意，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所以有一天他就祷告，他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意像你一样的绵羊，像你是一只绵羊，不要像我爸爸妈妈一样两只老虎。弟兄姊妹，他知道每个人都是罪人，你看见吗？但等到你信主以后呢，你要圣洁，你知道我要圣洁，你知道今天主把我们带到验验所，你知道说主要把我们鞭上金鞭，镶上银钉，你的知识都有了，我们要哦，我要像你，弟兄姊妹。但是很稀奇，你越是要努力，你越是要满足神的律法，你发现说你失败的好像越厉害。原因很清楚的，因为你的确做了一个地方你就疲倦了。你没有得救以前你背的是罪恶的重担，但是现在你背的是圣洁的重担。你希望谦卑，你希望温柔，你希望忍耐。感谢主，因为基督信心在你里面呢，结果你也谦卑也温柔，但你常常叹息啊。你是偶尔谦卑，偶尔忍耐，偶尔温柔。你巴不得谦卑来了就不走了，忍耐了就不走了，温柔来就不走了，他偏偏就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有的姊妹说，哎呀，其实啊，我是被刺激的，我其实是蛮好的一个人，结果呢，我的丈夫刺激一下，我的儿子刺激一下，他忘记了。如果他里面呢是面粉，你用火柴点一点，他不会爆的，他就是因为里面是炸药，所以一点就炸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你要叫我们今天这个人活在至圣所，你今天要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就拼命努力了，就拼命努力，就拼命努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不懂得释放的路，我们觉得什么都是我们要做的，但是我们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属灵的原则。那拯救的路在哪里呢？拯救的路就是你，我只读一节圣经就好，弟兄姊妹不一定要读，因为我们的时间没有了，我很快的读一下。你知道啊，这个哥林多前书有一章，有一节，一章三十节怎么说？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是神把你放在耶稣基督里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所以我们怎么会有智慧，怎么公义，怎么圣洁，怎么救赎？我们普通以为说我们一定要做，我们普通以为说我们一定要努力，所以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器皿是不行，我们器皿太小，我们根本做不来的。所以迟早有一天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看见我们已经被放在基督里了。那只要在基督里，因为基督蒙悦纳的，所以我们当然就因信称义。那只要我们在基督里，你看见我们自自然就活出圣洁的光景。所以让我们知道说，圣洁不是你努力在那里做的，不是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主怎么扩充我们的度量呢？一面用十字架扩充我们的度量，另一面要叫我们在启示上我们也有看见。所以等一等，你到第二章第二个歌，第二首歌，第三首歌，第四首歌，第五首歌的时候，你看见那里有四座园子。 那尤其我们读到最后，你这住在园中的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整个这个器皿被扩大的一个秘诀。今天不只借着十字架的工作，也给我们看一个秘诀，什么呢？如果这个人真的要让基督来扩充的话，那基督是没有限量的。如果我们不过是一桶的太平洋的水，但是假定我们把太平洋的水丢在太平洋里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水当然就消失在太平洋里面。那基督就好像太爱的汪洋大海一样，就像整个太平洋一样。所以什么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，那么自自然然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那个是没有限量的。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，今天不是我们努力在那儿圣洁，不是努力在那里要怎样怎样怎样，你要看见说今天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。所以现在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如果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我们的责任就是住在基督里。今天神已经把迦南美地给了我们，所以四个花园加在一起就是迦南美地，是流奶与蜜之地。这里你看见有生命的精华，植物的精华加上动物的精华，乃是属灵生命的精华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是我们的地位，但是你怎么能有精力呢？要记得你今天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那今天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住在基督里。所以你看见呢，最后这个苏拉密女，所以她的肚量没能被扩充，为什么？因为她是一个住在园中的人。而且你是住在园里的，最后你看，当你把四个花园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她的得胜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了。那有很多人呢，读到保罗的书信，一直问说到底保罗他的中心的启示是什么。有的人说是因信称义，有的人说因信成圣，不错，这是他整个启示里面的一环。如果你要解释到底什么能够代表他中心的启示，就是两句话，一句话是在基督里，一句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你看见一面是基督在保罗里，一面保罗在基督里。那么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保罗，这是只有保罗这样讲的，你看见吗？只有保罗说在基督里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不知道用了多少次，很清楚的。但这是保罗自己看见亮光吗？不是，这是主自己说的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所以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所以保罗就根据主的启示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整个救恩，如果你要把所有救恩的各面把它综合在一起的话，一面是在基督里，指着我们的地位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指着我们的经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一面是我在空气里面，一面空气在我里面，空气在我脑里面，空气在我肺里面，所以我是活着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与空气的连结，我们与基督的连结，是一面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了我们的生命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着这个生命，我们就能住在基督里。所以都留在主的里面，能够住在基督里。你说这个太抽象了，不是吗？有的人常常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这个约翰福音圣经里面很奇怪啊，不是你们我们他们就是阿们，然后不是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，到底谁在谁里面呢？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个里面这个字啊，实在说来呢是大有讲究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完了第一首诗以后，你再往前看，前面有四座的园子，那不要忘记，不光是这个苏拉米，你是在园子里面，而且是住在园子里面。今天凳子可以在里面，但是呢，只有人才可以住在里面。所以住在里面的这个人是有人格的。所以这里讲的联合，这里所谓的 union 是什么？是情感的、意志的，还有思想上的。你想，你的思想像神一样的思想，你的爱像神一样的爱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住在园子里的。所以因着这个很抽象，所以呢，雅各书就把我们在住在基督里那个经历，就把它用一些话我们能够懂得的。 所以一个原子又一个原子又一个原子又一个原子，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，只有一个字，这个字就是印这个字，在里面这个字，因为是苏拉美女是住在原子里面，所以很清楚，如果今天你这住在园中的，很明显他是在园中。所以今天你要问基督徒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实在说来，保罗，基督在我里面，然后我在基督里面，严格简单说来就是 in 就在里面这个字，就在里面这个字。那么希腊文呢只有一个字，就是 in， 中文把它英文把它翻成 in， 那中文呢把它翻成在里面。好了，我们普通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嘛，但是不要忘记整个基督的秘诀呢就在这个字里面。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知道不知道，现在年轻人呢有他们的语言，年轻人有他们的讲法，有他们的火星文等等等等。你今天到美国去，你看好了，现在非常美国人英文里面最流行的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叫 in， IN 两个字。那么什么叫 IN 呢？很简单，现在谁是 in， 谁是 out， 谁是在里面，谁不在里面呢？那么好了，那些天天用手机的，然后呢，而且呢，常常用手有手提有手有用手机的，然后用的又是 iPhone， 等一等又是 iPad。那么你只要能用这些的，其他都落伍了。你看，有的人根本有的人电脑也不会用，但是现在这些人他用会手机，而且他会玩游戏，他用 iPad， 他可以拉提琴，也可以弹钢琴。然后呢，小朋友两三岁也可以用 iPad 在那里玩游戏。好了，凡是这些赶上时代的人，凡是这些会用 iPhone、iPad， 还有很多的。那么问题在这里，我的那个孙子有一天就是因为啊，我们生日的时候啊，常常因为我们生日还家里啊，有的时候就送一个 iPad， 有的送一个 iPhone。那么因为 i 太多了，所以呢，有一天我就说 ice cream 吧，也是爱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，他说不，他说下一次他生日的时候啊，那送什么的？他说 i something 就是总是 i 什么东西。你明白吗？所以意思什么呢？意思只要今天大家会挨什么东西，然后会跑在时代的最前面，那么这就叫 in， 叫做 in。 那凡是不会的通都是 out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这句话多好啊，这句话其实就是保罗用的话，在希腊原文就是 in 啊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凡是今天蒙主的宝血洁净，凡是被主所拣选，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凡是今天能够唱歌中之歌，能够活在，能够今天在至圣所面前有一个地位，而且在他的面前有一个圣洁的生活，那这些人通通是 in， 其他的通通是 out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什么叫做祸，什么叫做福？凡是 in 的都是福，凡是 out 的通通是祸。只要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，祸也是福；只要在基督之外的，福也是祸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，今天如果我们懂得圣经的话，在原文圣经里面，在讲到整个神的救赎法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 in。 但是不只是 in， 在我 in 是指的我们地位来说的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要住在基督里。我的思想，我的情感，我的意志，我有我的拣选，我愿意逗留在基督里面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苏拉米女得胜的生活。她怎么一路上能够得胜呢？你从第二首歌开始，然后你就碰到第一座园子，然后结果你看她学了一些功课，她度量被扩充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不管哪一个功课都是硬，不管哪一个功课都是在里面。因为我们要记得，讲到与基督联合，讲到新妇与新郎中间的联合，很明显的，你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字。什么时候苏拉米女住在园中，不要忘记她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一个人。这个联合就代表苏拉米跟所罗门中间的联合。许多时候我们讲的那个联合，我们会用的词是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还有你这女子中最美丽的。那么等到最后你看见真的有那个完美的连结的时候，那个称呼是我的妹子，我的心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 真正属灵最高的境界。最后当所罗门在那里称赞苏拉密女的时候，你这住在园中的，然后就用这个雅歌里面四座园子给我们看见他所学的功课，给我们看见他所有的经历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第一个园子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第二首歌。那第一首歌跟第二首歌，我们不知道隔了多久，不知道隔了多久，不晓得。但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等到你进到第二首歌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这个心腹，你发现这个苏拉密尼跟所罗门他们的光景好像不一样了。第一章你看见苏拉密是在内室，等一等你看见在王的桌前，等一等你看见被带入到宴宴所，所以王在哪里他也在哪里，羊群在哪里他也在哪里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是第一段特别讲到幔内的生活。但是很有意思，这样的生活能不能再进步呢？这样的生活是不是迟早有一天你会看见说，好像你会看见说，这个王，这个所罗门是不是要带领苏拉密更进一步呢？所以下面很有意思，你从第八节开始，听啊，是良人的声音，看啊，他串山越岭而来，他不在内室里面，他也不在王的桌子前，他也不在宴宴所。我们以为与享受主的同在一定在内室，一定在羊群，我们就要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然后主把我们带到宴宴所，我们就满了圣灵里的喜乐，感谢主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就这么多了吗？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呢是串山越岭而来，他是一个人串山越岭的。我们知道说，这个谁在哪里呢？这个沙苏拉密还在墙的这一边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一道墙，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，他站在我们墙壁的后面，他说是我们的墙壁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只要是王的就是他的，他的就是王的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知道一切都是主，一切都是主给的，所以就是那个墙壁它也是我们的墙壁。不过有一点，他在墙壁的这一边，良人呢在墙壁那边，他在这一边有内室，有王的桌子，在这边也有宴宴所，在那边有山有岭。我们的主，这个良人呢是串山越岭而来，他为什么要来呢？因为他发现呢，这个苏拉密还在内室，还在王的桌前，还在那里。这个经历不好吗？当然好。不过现在你知道王要呼召他，叫他更进一步，让他知道说，不是你在内室是唯一的地方你可以享受主的同在。现在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，因为所有的山和岭都在他脚底下。冬天已经过去了，春天已经来到了，冬天代表死亡，春天代表复活。所以我们的主既然是复活的主，而这个谁呢？而这个苏拉密他的生命当然也是复活的生命。所以如果是复活的生命，他可以怎么样？可以串山越岭的。所以既然冬天已经过了，春天已经来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所苏拉密应该有一个经历，是个同样是什么呢？是和他同去的经历。苏拉密一直要的同在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同去。他以为说同在是固定的，我要固定的时间，然后固定的地点，那一点都不错，起头是这样的。所以你只要把固定拿掉，他就不会了。所以他懂得同在，他懂得在内室的同在，他也知道在王桌前的同在，他也知道宴宴所的同在，这些经历都是好的。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是说，他的主居然不在墙的这一边，居然墙的那一边。所以这不是莫非，这不是一个很清楚的暗示吗？当你看见说你的良人是从窗户往里观看，而且从窗棂往里窥探，所以意思就是暗示说，我已经串山越岭而来，怎么你没有与我同在呢？怎么你还留恋在内室？怎么你还留恋在王的桌前？怎么你还留恋在宴宴所呢？所以可见呢， 我们知道说第一章的经历不是最高的经历，如果最高经历永远停在那里就好了。所以在我们追求主的，在我们基督经历里面，你看这个是刚开始的一段。所以到了时候，主让我们安息一阵子，然后呢，慢慢你就看见，经过了好多日子，怎么我的遭遇、我的境遇和主的境遇居然不一样？我如果在墙内，他也应该在墙内啊。那么现在怎么我在墙内，主在墙外呢？结果现在就听见一个声音，我良人就对我说，我的家和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。你要起来，你不起来你可以享受主的同在，你看见吗？你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在主的脚前听主自己的话。那么很多人很喜欢诗篇23篇呢，他说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他从此就躺卧一辈子就不起来了。他没有忘记下面说，为我的名要行走义路，你看见吗？你这个羊还要起来走路的，说要起来的。那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一切都是恩典，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他就天天躺在青草地上，那个饭来就张口就好，一切都是享受，不是吗？神家里的做神的儿女多么好呢，一切都是恩典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你不能一天到晚躺在那里，一定要躺在那里。你叫羊啊，麻烦就在那，他吃了就睡，睡了就躺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那一块草地啊，因为这个羊笨就在这里啊，他吃在那里，他拉也在那里，所以你看，他如果牧羊人不带他走路的话，那么好了，他吃的地方，他享受的地方也是污秽的地方。所以到了夏天呢，王一定要叫他从大山走到小山呢。所以你一面吃，你一面这个可以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不能老躺在那里。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老躺在那里，结果乌烟瘴气，这个道理啊。为什么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中间还有那些许许多多事情发生呢？很清楚嘛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起来为主的名行走义路。所以要怎么样起来与我同去？什么叫与我同去？就是与我一同穿山越岭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在大环境里面，当你看见许多艰难的时候，你能够享受主的同在，这叫做与主同去。与主同去是动态的同在。我们普通讲的与神的同在，因为被奥秘派影响太大了，我们每次讲的都是静态的同在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一定只有这样才能够享受主的同在，不是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大概我，所以我们知道劳伦斯弟兄他是个厨子，他操练与神同在啊。他起头以为说，我一定要安静，找一个地方我才能与主同在。慢慢慢慢，他才知道说，他炒菜的时候，他供应饭食的时候，有很多吵杂的声音的时候，他能操练与主同在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他与主同去。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。这个护照什么？这个护照是复活的护照。今天不要忘记，我们今天要记得，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天然的能力，但是复活的能力是神的能力。我们这样说吧，神创造里面最大的能力是核子能力，神救赎里面最大的能力是死而复活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如果人们仍旧用我们的力量来过日子的话，那就太可惜，那就太苦了。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，到时候你精疲力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要承认，自从我们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，我们不只是罪人，我们也是死人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，这个有一个就亚比米勒的王差一点娶了亚伯拉罕的妻子，不是吗？然后神就跟他讲，你是个死人呐。你说这句话很有意思啊，这句话应该对我们每个人说的。很多人以为我是罪人，他不知道他是死人呐。罪人是什么？罪人是污秽，死人是我做不到啊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如果我不应该做的事我去做，这是我是表示我是罪人。如果应该做的善我做不来，表示我是死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主的救恩不光把我们的罪洗干净了，今天主要叫我们不再做死人了，从死里活过来，与基督一同死，一同复活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一个活人才能走基督的路，你明白吗？我们已经不是罪人了，但是我们忘记我们是个死人。所以现在的护照什么护照呢？现在的护照乃是复活的护照。只有这样，你看见吗？你要面对这个山和岭，要面对艰难，你不要逃避，不要像鸵鸟一样把头就钻在泥土里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不是。现在你面对这些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个路，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讲到与基督的连结，讲了住在我里面，我住在你里面，弟兄姊妹，那什么意思？那个就是指着以基督的历史做我的历史，以基督的经历做我的经历。但是为什么有约翰的启示录？约翰的启示录就是以基督的前途做我的前途。教会有前途吗？我们有前途？没有前途。但是基督有前途。所以等到你到了约翰的启示录，你所看见的是世界，你所看见有的有这个龙在沙滩上，你看见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，第二只兽从地中上来。那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世界，你主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，你能不能与主同去？羔羊往哪里去，你能不能跟随？所以不要忘记，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就躲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修，要修道就好，不是的，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。第一段可以，你前面一段可以，刚开始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不知道你我们的器皿有多小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我的良人对我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冬天已经亡，雨水止住，那个雨水是冬天的雨水，所以那个雨水会变成雪的。所以整个冰天雪地就是我们过去就如此，所以冬天就代表死亡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复活的能力要把我们带到复活的境地。所以你只要看到复活的境地，你当然所看到的是复活的迹象。所以很可惜弟兄姊妹，很多基督徒没有复活的迹象。今天教会应该有复活的迹象。什么叫复活的迹象？就冬天已经过去了，雨水也过去了，雪也没有了，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齐叫。百花开放就是个生命最早的时候，在生命的早晨你看见花，到了生命的午间的时候，你看见就是那个果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你看见春天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冬天过去了，杏树开始开花了。当杏树开花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冬天一定过去了，因为冬天你看见那个果子通通掉下来的。所以无花果树啊，到冬天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果子就从那个枝子上就掉下来。到春天的时候呢，很稀奇，你什么地方掉下来，它什么地方就长青果，就长起来了。所以你看见青果，你就是死而复活，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。然后呢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，这个声音好像赞美的声音。然后呢，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，我讲过了，你看你就在那个原来的痕迹上面，诶，又长出果子来了。所以这是春天，你看见这是复活。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所有十二根杖放在神的面前，只有亚伦的杖发芽一样。你知道这就是生命，只有复活的生命才是生命，很清楚的。然后呢，葡萄开花放香，你看都是开花放香，这还没讲到结果。所以这是生命的早晨，所以很清楚，这个生命的早晨是生命的春天。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神呼召我们要进到第一座的花园。那么果然我们看见苏拉米顺服了。那么等到顺服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一直快到加利利的时候，当我们看见鸽子谷的时候，我们才看见鸽子的谷两旁的悬崖上面有好多好多的血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我们真的跟随，真的与他同去的话，那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我的鸽子啊，现在不是鸽子眼，现在是鸽子，本来是讲的属灵的眼光，现在整个人都是鸽子，你看见吗？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原的隐秘处，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那个图片的，在鸽子谷旁边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王怎么说呢？说了这个所罗门怎么说？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这里的秀美和柔和都不是他天然的，是因为这鸽子在磐石里面的缘故。裂开磐石是代表十字架，永久磐石为我开，十字架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主的肋旁流出水和血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代表我们与十字架的联合，这就代表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，这就代表我们交通于他的苦难。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看见我们在磐石穴内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，不过这个基督是钉十字架的基督，这个时候 我们的主就欣赏我们，你的容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那这个经历是什么？这个经历就是第一座园子的经历。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我还没有讲完，我想明天早晨呢，我们会继续。我们盼望今天晚上大家有个好的睡眠，明天我们还有一整天，如果主带我们来的话，希望我们有足够的身体，有健康的身体，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，我们能把雅各书大概能把它复习一遍。好，我们今天说到这里，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怜悯，若不是你的怜悯，我们不可能维持到现在。无论说话的人，讲话的人，我们看见都是你复活的大能来托住我们。为着这个奇迹，为着这个神迹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求你再感动我们，再带我们明天一同来分享你自己的话。但愿这一次因着你对我们说话，从此以后天真的在地上开始，让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让我们真是懂得怎么样能活在幔内，让我们真的懂得我们怎样在内室生活，也能怎样在王的桌前生活，也能在宴宴所里面生活。主也呼召我们，叫我们不只能够享受主的同在，也能叫我们享受主的同去。我们但愿真正能够与你同去，让我们经历复活生命的大能，让我们经历复活的新气象。但愿个人和教会充满了复活的气象，充满了春天的气象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把荣耀都归给你。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